上，奉献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钱人，就是。
哦，耶耶，好很好。OK， 聪哥，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愁吃穿的人。
好，很好，各种的不同的人，对不对？这是我在营会当中，我有服侍到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是文慧他们小组的人。那这个小朋友呢，国中生啊、然后他蛮可爱的，但是他就是怎么说，回去的路上刚好没有伞可以撑，然后我就帮他撑伞。那文慧就说：“吴哥，你会有没有伞？你有伞的话帮他撑一下。”我就撑着伞带着他回去。那因为我的脚在营会期间非常的痛，因为我有演以前的打篮球的旧伤，所以其实我撑伞然后脚有点痛，你知道吗？其实很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哇，走路很累，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有跟他说啊，我走路会有点慢哦，不好意思，那你要跟着我好、哦、但因为下雨嘛，所以你必须，我们就拿着伞这样子，然后拿着伞就这样回到了宿舍。那一回到宿舍以后，结果到了那个楼层，到了那个电梯以后，到了他的，我们是同一栋，就五楼这样子。结果到了五楼以后，他就离开我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嗯，这是我在想说，我心里有点纠结，想说要不要把他叫住。你知道他少了什么吗？
神
器。Yeah，OK。他手跟我说谢谢这样子，当然我是个很宽大的，我想说好，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屁孩就是不太理你，就是没有礼貌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在这个特会当中所遇到的孩子，我有点负担，想要跟他说，弟弟，我觉得你需要有点礼貌。当然我没有这样子跟他说啊，我就把他叫住说，哎、欸，那个弟弟，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路上这样回来哈，我们这样子撑伞，因为你刚好没有伞嘛。那其实你到了这边以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成为感恩的人。那我觉得在刚才这样回来的路程上，其实你可以表达一点简单的感谢，学习要有礼貌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礼貌是现在的孩子蛮缺乏的。然后他当场就说：“哦，好，不好意思，谢谢。”然后他讲完谢谢以后，我就说好，祝福你这几天都营会都很多得奖。然后之后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都像笑笑的，然后就一直带着很感恩的样子看着我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回去有做一些见证，说他要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人。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说我好像已经到了一个老外的年纪，我开始在垫一些小孩子说从毛来毛这样子。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意思是，当我看到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渐渐的开始在被磨塑，或是说正在形塑当中，我不知不觉的会想说，真的，要是我没有跟他讲这个的话，他是不是会一直忘记去感恩别人，或是说人家有一些好事做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会觉得我会有这样的负担，说真的。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其实很重要，所以我就是这样想到了，说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影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影片可能以前我们看过，叫做你练习什么，我以前给大家看过，但大家再看一次哈。OK， 老师请帮我按一下，对，因为我没有拿那个。
I was speaking in London. I came. Given its analogy of practice. And it was a little Chinese story that I came across when I was in China. And there was an archer, he came to town and he was exhibiting his talents. He was showing off. Wonderful. He was right, incredible marksman, right? One arrow after another, right on the left. And there was a guy. Standing in the back of the crowd, instead of cheering him, kept saying, ah, it's just a matter of practice. Just a matter of practice. Just a matter of practice. Well, certainly this archer taught a lot of himself. and did not like his comment. He was expecting praise and he did not like the comment. Just a pragmatic practice. They got fairly turned off and went over to the guy and said, what do you mean? Really upset. What do you mean, as a matter of fact? Can you do what I can do? He goes, well, no. So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nd so he took, because this guy used to sell oil, he took a bottle, which had a very narrow opening, long tube, and then a bowl at the bottom. And he was able to take this big container of oil and pour the oil where it went right through that little opening, right through that bottle, and not a drop. And he looked at it. Can you do that? And the archer realized that no, he couldn't do that. He hadn't had any practice doing that. And he goes, you know, I can't shoot the arrows like you, but you can't pour the oil like me. It's a matter of practice. No, what's the point in telling that story? The next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practice? Because invariably, whatever you practice, you're going to get good at it. And this isn't a question of good or bad. If you practice cheating the sea, you're going to get good at cheating the sea. If you practice complaining, you're going to get very good at complaining. I mean, you would be able to complain about everything without batting an eye or having a second thought. It will be a flow. When all your friends are standing there looking at the big harvest moon, beautiful night, and everybody in almost tears and in awe of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evening, you'll be able to pull out of your head,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something to complain about. It was so dark. So what do you practice in your life? Because if you practice peace in your life, you're going to get mad. You're going to get very bad. If you practice joy in your life, you're going to get very good at it. If you practice happiness in your life, you're going to get very good. If you practice knowing yourself, and you're going to be there. And you will know who you are.
好，我看到这影片的时候，我在想说，人生很多阶段都有做不同的练习，对不对？可能你在小时候开始练习家庭成熟，到长大一点练习。 各种才艺啊，吼，小提琴或是音乐什么的。那我在想说，我回想我高中的时候，我刚进美术班，然后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进了美术班啊，以前没有进过美术班，然后一进了美术班以后，我每天都在练习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文青。你知道吗？怎么样练习当文青呢？就是拿一个没有度数的镜框。 然后就每天就戴在那个眼睛上，然后就开始听一些非潮流的音乐，最好是地下乐团，你从来没有听过，或是一些重金属啊的那种，然后再来就是你看一些冷门电影，那些你从来没听过什么幸福人士那些，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假装自己很忧郁，然后看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书，好，然后开始写一些诗词。 什么狮子呢？就像是今天逗号下雨，逗号冷，逗号心，逗号好烦，逗号，就觉得哇，好有诗意。OK， 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我在学校遇到一个真的文青出现了，他是学校非常有涵养的一个男生，可他讲话有点像女生，但他很有涵养。他就过来问我说：“哎，我都在看什么书？”你知道吗？就是文青在看书的时候是要有点在一种角落，然后等他就会走过来说：“哎，你在看什么书？”然后你就要说这个书名叫做啊，没听过吧？你看。超棒这样子之类的，然后他就开始问说：“哎，这个书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一些人生的哲理啊，相关的东西。然后我跟他只聊过那么一次天，基本上我就跟他绝交了。因为我跟他发现，事实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点都不文青。我发现我是个假掰的文青这样子。然后从那个之后，一年级在上学期一结束之后。我就开始练习别的事情，就是练习当一个正常的高中男生。我第三节下课就开始冲去买便当，然后午休时间都在打篮球，下课就去打电动，正常男生，对不对？这才叫正常的练习当一个人嘛。OK， 好，所以我想说的是，来跟我一起说 practice。
practice。
他刚刚就在说你在练习什么，你在练习当什么？问问你旁边的人最近在练习什么？
最近在练习什么？
哎，要真的回答，要真的回答，不是只问哦，要回答他哦。哎，把问出来，把问出来。
要问这个。
你觉得你旁边那个人练的东西很酷的，很有趣的，我很想讲的，来举手好不好？你觉得这个人分享得很棒，来，他练习放空，好，给他掌声。太厉害了，有人生到了一个境界。对，还有吗？你觉得你刚问过那个练习的人，哎，有吗？没有，所以大部分都很无聊嘛。对，好，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旁边的人都在练一些很瞎的东西，或是很没有意义的东西，跟他说。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再乱练习。OK， 好，为什么？因为练习是要花时间的，同意吗？
同意。
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跟我练习什么会有关。但你想练什么，重点在于你想要练什么。重点在哪里？我们的想要什么，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不好意思。来，我们请念一下，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就是你所想出来的这个你，你怎么想你自己，你怎么你想要练习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其实都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有听过吗？思想造就你的行动，行动养成你的习惯，习惯养成你的性格，性格决定你的生活。你知道改变思想的习惯大概要多久？有学者说21天嘛，哦，但我不知道这个学者讲的准不准。但是我想说的是，只要你有想法，你就会有行动，就会去练习，然后你就会有习惯，性格的养成跟形成。所以看看你旁边的人，你我每天都是被你的想法所塑造的哦，同意吗？那你看不到他脑里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不知道他正在被什么东西所塑造。但是我们的思量，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一个最大的塑造我们的一个器具。所以当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时候，我们一起说：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
你关不关心你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关心吗？还好，就是不关心，所以我要来跟大家讲，因为你都不关心，对不对？好，你不关心的话，我会很担心，因为天父好在乎你长得什么样子，天父很在乎你的成长是什么样子，好像你的家人对你多少都会有点期待，对不对？好，像期待你成熟，成为有用的人，有好的生活，不要做坏人， 但是既然你来到上帝的家了，你来到活水联粮堂参加青年牧区的聚会的话，我身为这个牧区的家长，我要为你生命负责，同意吗？好，当然我没有办法跟监你在24小时7天，但是我真的有一部分是要为你的灵性的生命来负责，所以我非常非常当然很在乎你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我每个都要负责任的哦。我总不希望有一天你出现在社会新闻版，然后我看到你说你在外面杀人放火贩毒，然后记者去挖出你的背景，哦，你曾经去过龙潭活水平凉堂哦，那他的传道人是谁？我来访问一下，然后谷歌，然后我就红了，我就每天要去跟记者说啊他哦，我不认识啊，其实我大概其实不熟，对，其实我想说是奉主的名，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们教会，阿们。好，真的了，我真的希望，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发生。但是跟你旁边说，教会是个看见生命改变的地方。
教会是个看见生命改变的地方。
改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思想是否愿意接受被神改变。我们人体就是全部上下左右最难被改变的地方就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哪里？指指你的头脑，来，头脑。
对，
这里是你世界上最大最大的战场，战场就是战场 ，OK？ 为什么？你每天都在打仗，对不对？你的头脑里面每天有很多种不同的思绪进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但是听说一个人一天思绪大概有上千万个思绪哦，不同的思绪哦，只是你不清楚。有人说，但是你主要思绪可能就是一个。但是你会经历不同的这种思绪，对不对？好，还有一句话，我思故我在，是谁说的？
笛卡尔。
哎，后面那一排的，你们得到大家的掌声。想要更好的礼物，可以去拿卫生纸，谢谢。好，我想说的是，我思故我在，因为你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这里很特别。你怎么想跟别人怎么想都很不一样，特别在青年人身上，我 Google 一下看到说我们脑部的发展的一些文章，每个人差不多是12到22岁左右的人，我们嘛，对不对？12到12，超过的也没有关系，好，你也就是在我眼中都是12到22，对不对？你12到22岁是一生当中你大脑发育最发达最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所以仇敌魔鬼很了解我们的身体，甚至比你更清楚，他要攻就要攻哪里，你要攻你的大脑，然后再攻你的心，对不对？所以针对每个世代的青年，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仇敌就在做一件事情。我们看下一张 PPT， 他正在瘫痪青年世代的思考力。他瘫痪什么？再说一次，瘫痪
青年
世代的
思考力。
我们这个世代的青年已经渐渐的变得不会思考，变得冷漠，缺乏热情。当你问完一个人说：“哎，一个小朋友他去看完一部电影，啊，《复仇者联盟》好不好看啊？”他说：“啊，还好，还可以。”
还行。
啊，好看在哪里啊？就这样，还可以。还不错啊，就啊这样啊。我说啊，你在跟他讨论再多一点下去，他说啊没事啊 ，OK， 别打我电动吃鸡啦。好，再来，我想说的是，他所以这也反映出我们在大家在读完圣经后，来，你今天圣经读完了，有什么感受吗？啊，没有，就这样，其实圣经无聊。对，在讲什么 ？OK， 来，年轻人分享一下你的未来。我的未来啊，活下去就好了，然后可以过得过去就好了。你有没有什么梦想啊？没有。有梦想是什么？要做什么？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的青年已经，笑不是我们青年，也有青年在对我笑。你们不是对不对？你们是会思考的一代，对不对？是的话说阿们，
阿们，
感谢主，我们还有救，我们还有救。所以我想说的是， 撒旦在对我们这世代青年，你看他没有做什么，他就只填一些垃圾，填一些什么情欲、暴力、没有意义的玩乐、搞笑，甚至很正面的东西。学校的知识重不重要？很重要。可是太多的时候会变成一种什么没有意义的填充教育嘛，对不对？然后你脑袋中就一直想着怎么样把试考好，你对你人生未来没有想法，你对看电影没有想法，你对看圣经都没有想法。所以我们的思考能力正在一直不断的被攻击当中，然后撒旦就一直在墙角露出那奸笑，在这些年轻人就是太废了这样子，我都不用做什么，然后以前可能还要发动战争，那以前还要干嘛，现在嘿嘿三七就够了。 OK， 所以我想说的是，青年人，你知道吗？我们快变成一个活死人的时代了，同意吗？同意的话摇摇你旁边的人，然后对他唱苏醒好不好？我们唱会唱吗？让我苏醒，唱到他醒为止。苏醒了吗？有没有人看起来旁边很像一个活死人的，像一个僵尸的，有吗？有的话真的好好摇醒他好不好？你知道吗，这是过去的七天六夜的一个营会，就像刚小贝分享，我看到神正在恢复这世代的青年。跟我同一寝室的那个年轻人当中，他大学刚毕业，他跟我住同一间，他第一天就在房间里面分享说，我有点忧郁症。可是我看他那个有点像是很多忧郁症，对，他整个人就很闷，因为我跟他聊没几句就，我很会聊，我还算会聊天的人哦，我可以聊到没有话题跟他接什么，我自己也很闷。我觉得我刚要待下去，我可能要忧郁症，对，所以我每天回去，我都在面对墙壁，然后喝葡萄，喝那种柠檬汁，对，真的啦，我就是喝一些饮料，真的是正常的饮料，不是有那种就是，对，重点是我想说，我看着他，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到底有没有盼望？然后，虽然我知道他有点这样，那我都为他祷告，那。一直到最后一天，因为我跟他不同小组，但是到了最后一天，我看他的属灵妈妈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越祷告越有反应，然后越祷告他就哭起来了，然后最后哭完以后就跟属灵妈妈抱好久，你知道，我去前面敬拜，然后敬拜回来，但敬拜都很久，我回来又发现他还抱着他这样子，他真的很缺乏被爱，或是。在忧郁当中被捆绑很久，以至于他的思想都呆滞，他的思想都很多的垃圾在里面，知道吗？所以我们的青年，其实我们要夺回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阿们吗？圣经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句话虽然我们常常在分享，但是我们要教会大家。这是教会要教会你的事 ，Number one， 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要更新而变化。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最近独立会祭嘛，我们说到活祭的时候，祭物的时候，刚来做什么？大家没有独立会祭吗？这太无聊，对不对？请问，如果照你的理解来说，祭物要做什么？被烧，错，所以祭物就是要被烧的，对不对？那被焚烧以后，就会跟你旁边说改变，
改变。
所以你把你自己当做活祭献上，是代表怎么样？你要被烧吗？
烧？
不是，烧鬼？不是，不是那样。你被烧是被圣灵所感动，但是你被烧是一种改变。所以改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火的火焰底下，火焰能够改变一个物质的外表或是它的一个原本的样子，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念交托给上帝。所以变化的原意是说在形状上被彻底改变，彻底的，跟我说彻底的，
彻底的，
也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态度想法整个整个要被改变过来。所以在这段我特别要来讲这句这两个字叫查验。过去我们比较少少讲到查验这部分，为什么？因为查验是一种选择，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必须选择如何想，跟你旁边说如何想，谨慎的选择我们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想法就决定你的角度态度，然后再来是决定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思路会决定你的出路。那我这里要讲的寓言故事啊，有一个穷人，因为他吃不饱穿不暖，就跟上帝抱怨说，主啊，我过得太累了，我每天干活累得半死，我就赚不了什么钱。他就一直哭在神面前，然后他开始埋怨说，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富人天天有可以悠闲自在，然后穷人只能吃苦受累。然后上帝就微笑他说，就对他说，你要怎样觉得才算公平呢？然后穷人就急忙说，只要让所有的有钱人都跟我一样穷，然后做一样的事情，如果富人还是富人，那我就不再抱怨了。好，上帝就说，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就让你成就。一说完，上帝一息间让所有有钱人都变得跟这个穷人一样没有钱，但是都给他们每个人一座山，那个山里面有很多的煤矿可以来卖钱，然后买食物。于是呢，富人跟穷人就一起开挖了，那他们的起跑线是一样的。那穷人平常已经干惯了这样的粗活，对不对？挖煤对他来说啊，小事啊，就是我很会挖这样子。挖完以后，他就马上，他挖的速度比那个有钱人还快。他一挖完煤，他就去卖钱，然后这些钱就全部拿来买好吃的，然后就给老婆吃，也给小孩吃，所以就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过来，好用的东西过来。哎，可是这个有钱人平常是没有干活的，他挖一挖就觉得哦好累，累得满头大汗，然后到当晚才勉强去挖了一台车，说到市集上去卖，然后换来的钱他只买几个馒头，他其他都不吃，他其余的钱都留下。然后第二天穷人他就早早起来开始挖矿，然后这个时候有钱人富人他就去逛市集，结果不过一会这个有钱人他就带了两个穷人回来，然后他们就开始给富人开始挖矿，然后富人就在旁边一直怎么样指挥监督说来帮把这些矿挖好。不过一个上午，富人就让两个穷人挖出好几车的煤矿，然后就把煤矿卖了，然后又再雇了更多的苦力。一天下来，他除了给工人的工资，他所剩下的钱比穷人还要多了好几倍。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穷人只挖了煤山的一角，然后每天赚来的钱就是拿来买好吃的好喝的，就没有剩多少钱了。但是这个有钱人早就已经指挥工人把所有的煤矿都怎么样挖光光了，然后甚至赚了很多钱，他把这些钱再拿去做投资，很快的就变得更有钱。这时候穷人知道一件事情，我不要再抱怨了。他发现为什么我一直在当穷人？为什么？各位，哪里不一样？他的思想一直都在穷人的思维，他的工作只为杜甫，对不对？是没有生产力的。但是那个有钱人，他很聪明的是把他所有的再拿去做更多的投资，甚至是把人拉回来去做更大的事情。就好像在讲到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你知道说什么？天国的比喻说，有人出去是把钱怎么样埋地上，然后有人是把钱拿去做什么投资，赚了两倍三倍回来。而有些人就是，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天国的运转最首先的 就其实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同意吗？我们有什么样的思维，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选择怎么想是真的很关键，但是没有人的想法永远是正确的。你可以确定你的想法永远是正确的吗？不能。那要怎么办？跟你旁边说查验。
查验。
所以查验就变得很重要了、哦、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神的心意，但是你却觉得我要很努力的去做，就是最后做完了却没有神的一个祝福，也没有神的一种信实，或是一种神的一种良善和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以自我的想法，跟你旁边说自我的，
自我的，
我们要信靠神的想法。我们怎么样信靠神的想法呢？我们要跟神的想法要对齐，阿们吗？我们就好像一个天线一样，我们要跟神慢慢的，跟神的那个频率要找到它，然后就是找到神的一个方式，然后就会知道什么叫神喜悦的方式来生活。所以从我们的思想就可以看得出我们该怎么样去更新变化，但是我们的思想是要经过第二个事情 Number two， 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我一起说属灵操练很重要，三次好不好？属灵操练很重要，再说一次，属灵操练很重要，最后一次，属灵操练很重要。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念。只要你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阿们。所以当我们的思想已经更新，已经变化，已经献给神，而且要求神来查验，这个叫第一步，来保持着思想的一个纯洁，我们在一个对的根基上，我们才会建造起东西，同意吗？如果我们的根基一开始就是歪的，就是坏的，那我们建造的东西都会是没有办法是再盖上去。所以要怎么样盖上去？所以我说了，属灵操练怎么样很重要。这段经文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运动，所以不要误会，五哥需要运动，但是并不是说操练身体不好，他是说操练身体已经益处可能还比敬虔操练敬虔还要更少。凡事都有益处，但是唯独操练什么敬虔，你有今生和什么来生呢？好，等一下我们会来讲更多这方面。所以基督徒的属灵操练是一个稳固生命的关键。好像如果你是在一个篮球队里面的球员，你进了球队以后呢，你为什么每天还要操练跑步、基本动作、长篮板、运球呢？因为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真正的会懂篮球、会打篮球的人，你很需要花时间把会的东西、懂的东西重复又重复的做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跟你旁边说一遍又一遍，所以青年人不要怕重复。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这个东西我读过了，这个东西我知道，或这个营会我参加过了，我 OK 了。 No，不是这样子的。我想说的是，所以青年人，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要操练什么？我们再说一次 practice
practice。
圣经有另外一处说到说，凡事都怎么样可行，但不都有什么益处，所以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
益处。
所以敬虔这件事情是神很看重的，因为凡事可能不见得都有益处，但是唯独敬虔一定要操练。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分享说要来怎么样操练，因为这是影响你今生还有你来生的应许。好，我跟你旁边说，哎，最好康的告诉你的，你还不做吗？
对啊，
最好康是什么？最后康爱就是捷径已经告诉你了、哦、有捷径告诉你，你不去走那就是傻瓜。 OK，
傻瓜，
你要走一条 很长的路，然后跑了半公里加倍也可以，但是你会走很久。但是如果已经捷径告诉你了，操练进前是一个捷径，可是你还不操练的话，那你真的很可惜。所以我邀请你一起好好读圣经。
好，
我邀请你好好一起读圣经。
好，
可以吗？
好。
哎，赛博。
可以。
Yes。
Yeah。
Yes。OK， 好。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传道人很辛苦一件事，就是会普遍的看到我们的青年牧区，特别是青年人，什么都会做，然后什么剧都会追，什么游戏都会玩，就是不读圣经。你知道吗？所以当我看到你邀请你说，哎，读圣经，然后你还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你还一副要看你心情好不好的样子，甚至还有一位爸妈觉得你读经了好棒，我要给你零用钱的这种，我真的想给你扒下去。没有，开玩笑，没有，我真的很想说，拜托，读圣经好不好？真的。所以，亲爱的各位，因为圣经会帮助我们操练进前，那等一下我会再更多说一点。亲爱的，我们已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我们受洗归主，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样白白得来的？神给我白白得到这个永生，但是我有时候真的怀疑，我们真的明白永生给予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吗？给予我们生命的价值吗？今日有很多的基督徒会跟我说，我相信我可以进到天国，会进到所谓的天堂，就是所谓的乐园。好，哇，好，这乐园。可是我知道，有些人从来不付代价去操练。就是让自己的思想、生活、习惯、个性，像是活在天堂，或是活在乐园里面。你觉得乐园很好，没有错。你觉得乐园已经有这个永生了，可是你就是不会去花这个代价，不会去付上这个代价，或是这个时间说，是的，我如何将我的心思意念转向，越来越像真正的进到这个天国里面。如果你真的愿意去这样操练的话，这个永生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天堂，真的是一个乐园。可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说你已经拥有一个永生的门票，你到了最后你绝对可以上天堂，这一生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的话，那 我真的很怀疑我会在天堂看到你，还是在哀哭切齿的地方看到你。如果我在哀哭切齿的地方看到你，代表我也在那里了，我不希望我在那里了。我希望我可能我希望我看到你，就是我在乐园，真的乐园是在你有房子、有天父的家的地方。阿们。天上有很多地方，郑君常常提醒我，不要在哀哭切齿的地方，对不对？阿们。你也不要在另外一种地方是什么？阿们。证据真的是一个很会提醒你的，你不要小看他的提醒，他跟你提醒都是真的，所以好好的听他分享，好不好？感谢主。那我想说的是，很多人没有经历天堂。什么叫经历天堂？来，我问一下大家，有人经历过赞美的大能吗？经历过举手，还没有。好，什么叫患难中的安息等候？经历过吗？还没有。什么是圣洁中的喜乐？经历过吗？还没有。什么是属天的一个敬拜？哎，你真的有的，你不要吝啬，你可以举手好不好？ Okay， 你有没有进食祷告过？
我妈爸有。
你爸你妈有哈？但是你爸你妈的信仰不是你的信仰吗？哦，你的信仰要自己操练。阿们。进食操练是会有奖赏的，有经历过吗？没有。好，很好。你有没有操练过聆听神的声音？
有。
很好。有没有感受到喜乐？
你说聆听的时候？
对。对，不一定喜乐啦。操练当中有时候就不一定会喜乐，但是你必须要操练，同意吗？你有没有操练过为人祷告，神迹奇事发生？没有。好。我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整个天堂、整个天国、整个乐园里面 你应该要经历过的。跟你旁边说，这是需要时间操练的。这些就是操练进前的益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最有价值的一些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的经历就是，如果我刚问了这么多都还没有的话，那其实我们在信仰的经历或是这个价值还其实还没有到很多呢，你知道吗？我也不敢说我有多少，其实我觉得我经历可能也不会有你们那么多，可是我觉得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永远不会去经历这些事情，同意吗？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当作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从来没有操练过为人祷告的医治，或是耶稣祷告在阿巴父的面前这种克西玛尼园的祷告，你没有去操练，你真的不知道那种喜乐在哪里，那种迫切在哪里，那种渴慕在哪里。有时候我会感受到说，当神的儿女们不去操练进前的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无感的时候。我跟你旁边说无感。其实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其实很像，是没有办法分别的。我每天只要吃喝快乐准备等死就好，对不对？这就是一般世人的情况吗？请问这世上哪个人不是这样？我的工作为了吃喝快乐然后就准备等死吗？世人是不是这样？就算他做再伟大的目标，再伟大的梦想，在这世上会不会永远长存？不会。可以带到天国去吗？不会。但是有件事情就是操练进前是怎么样的，可以让你去认识上帝、亲近上帝。你还不做吗？跟你旁边说，你真的不做吗？所以亲爱的青年人，我们神儿女的一个身份在这世上其实是寄居的。你是寄居的，他们你没有办法，对，你也是寄居蟹，不要说你是寄居蟹，你只是把这个世界上曾经给你拥有的一切一些壳你住着，可是之后你会升级成什么更厉害的寄居蟹吗？我不知道。你会住在对，你会住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一个不需要去寄居的一个地方，你有你真正的家了。那所以怎么样，你现在你今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再说一次，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就会决定你在永恒会是怎么样子去活的。阿们
阿们。
你真的有可能，我不是我不想说有可能，我希望大家没有这个可能进到爱不切齿的地方去，更不会是幽花国不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地方。阿们给郑军掌声。真的，当你真的对生活很笃定很在意，你真的花时间去操练这个进前进到天国的时候，你什么操练都要做的，你都愿意做的。郑军已经从成长班上到门徒班，准备要进到什么精兵班了。再次给他掌声好不好？超棒的。这代表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不是说他上的班有这个阶级，而是说他上这个生命当中，他愿意去更多的成长、成长、再成长，就会发现有更多的突破、突破、再突破。阿们吗？
阿们。
所以第一个是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交出来，给神来更新、变化。第二个，属灵的操练，你一定要做。跟你旁边说，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你做了就会养成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就会让你真正成为神儿女真正应该有的性格，真正应该有的 character， 然后你就会真正的活在一个神儿女应该有的位分、尊荣和有权柄上。阿们吗？你要做天国的王子王女，你一定要花时间做进前的操练。好，帮我看下一张。这个是我不是我列出来，是我随便我找一张图，是关于所有的各种属灵操练的最基本读经祷告，一定听过吧，对不对？基督徒还没有操练读经祷告，那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想说再来 QT 灵修，我最近我们去牧主所学到的，那我以前也很多的学习，然后再来赞美等候神，征战认识神所做事的法则， 服饰、绘画，然后甚至先知性文道、大自然的启示灵修。你知道吗？有这么多，有这么多，跟你旁边说这么多，有这么多的属灵操练，目标是为了让你成为这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有怜悯的人，你要成为一个，那是英文的，就是我只是列出来说，只要你愿意操练，你就可以有成为一个天国属性的人。跟你旁边说，我是天国属性的。阿们，你是活在天上的阿们吗？真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影片好不好？过去杰瑞牧师、周杰牧师他所分享过的，我把他的一个教导的影片拿来分享。来，我们看下一个，这叫祷告生活的操练。好，我们一起来看他怎么操练。
当我在服侍的时候，常会遇到一些状况啊，会让我觉得说，主啊，我怎么样能够更加能够来认识你？我记得我刚刚到这个国际祷告殿的时候，我当时因为参加同工训练的课程，我当时的脾气非常的不好啊，因为他们课程排得很满，让我们带了三个孩子，然后赶到课程去上课，要跑去这个祷告殿里面去祷告。经常祷告事情的时候，心里都是很烦躁的，就说主啊，很赶啊，要还是怎么样啊，就会很多的一些情绪。那当时我做了一个方式，就是说，主啊，奉的名啊，把我的里面的这个烦躁给赶出去。主啊，奉的名，我要怎么样让我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不喜乐，或者把它赶到外面去。那当我越赶越这样宣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会越来越不喜乐啊，脾气越来越差。我发现，因为当我越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时候我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些负面的情绪。那后来就有人叫我说，哎，为什么你不来默想这些属性，多来思想他是谁？好，我就说这什么意思？他说，因为当一个人进到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去的时候，他要把房间变得光亮，他怎么做呢？我们不会说举例哈，拿个水桶把黑暗往窗户里面往窗户里面倒，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做法就是把灯给打开。比如说，当我们试着把这些负面情绪赶到外面去的时候，就像我们试着把这个黑暗的这个负面的情绪用方法赶到外面去，其实我们要做就是让神的属性进来光照我们，我们就能够开始产生一个正面的能量，然后说主啊，是的，我愿意跟你一样。啊，我刚才教导这个 ARK ARK 啊 ARK 这三个字呢，可以在英文翻译可以是方舟，好，甚至说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洪流里面呢，可以借着思想耶稣的属性，躲在这个安全的方舟里面，不被任何化的洪流给冲走。那另外 ARK 的意思呢，就是约会，好，甚至说在这个里面呢，有神的荣耀啊，有他的世界啊，马啊，还有那个账号，里面充满了那个什么什么荣耀。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二里面结合在一起。那二呢，第一个是 A 代表 agreement，
再记一下，
就是我们要来
A agreement
属性。啊，我们说，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了一个耶稣属性之后呢，我们就说主啊，我赞同耶稣这样的属性。第二个二呢，讲到说 revelation 说当我们为这个事情，启示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圣灵祷告说，圣灵求你来更多的来启示我，啊，把事来赐给我，让我能够更多的明白了解耶稣这个属性。最后的 K 啊是 key， 就是说遵守啊谨守的意思。
谨守。
当你把这个属性启示给我之后呢，求你帮助我能在生活上能够持守。啊，所以我刚刚例子来举例，当我在发现说，因为我上了课开始情绪不好，然后常会发脾气啊，这个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把你的这个把你的这个耐心啊，把你的这个对事情的这样一个描述来赐给我啊，我特别能够爱我的孩子啊，能够当他们呢通过的时间让我赶不上上课的时候，能够饶恕他们，让你把耐心来赐给我。我就默想着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奇迹啊，默想一些他的他的所做的跟他的作为啊，我讲个实际的一个事情可以帮助大家来默想这个 ARP 的一个操练啊，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默想这个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章，他说耶稣是这个世上君王的元首啊， 我就花钱去梦想它。那到去梦想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来回在祷告亭上走，说主啊，是的，你是世上最美的手，我感谢你主啊，你是世上最美的手，我承认你是世上最美的手，说我对我赞同你是世上最美的手。这样祷告来祷告去，祷告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然后之后呢，我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在祷告，说圣灵圣灵给我启示，耶稣为什么他是世上最美的手？我祷告了一个小时，第一次我祷告，我什么启示都没有。我发现说，我虽然知道哈，我也说主啊，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世上最元首，好，你是什么中国、美国啊，所有国家元首的王的王。但是我虽然头脑知道，我没有启示，好，我不知道主是谁。就说对你虽然头脑知道你没有启示，你需要更多的求出来启示，什么是世上最元首？说对啊，主啊，你把这个许出来赐给我，主啊，你是世上最元首。主啊，你世上最美的手，那很多之前的那些超越梦想都会回来，会帮助我。这样说，我有个确据，他是世上最美的手。所以，当我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我不用害怕，我也不用紧张。当然还是会有些情绪，但是我就会发现我里面就会很平静，说，哎，就能够用个正常的心情跟他们讲话。所以，当我去梦想耶稣属性的时候，它改变我们的内心，它改变很多，不只是说我们的脾气，甚至它给我们一些勇气，会帮助我们。这个有它的属性，我们可以活着，能够更有能力，活着更有这个耶稣的形象出来。
好，感谢主。当我们愿意操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花时间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在神面前就要被改变了，阿门吗？他原本脾气也很坏，他也觉得很没耐心的。但是当他简单的去操练 ARK 的方式或步骤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启示。所以我想鼓励各位，就是坊间或是各种神学院所教的一些方法，跟你旁边说方法，
方法，
这些属灵操练都是方法。但是我希望你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方法，因为每个人被带领的方式很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强迫一个不会先知性绘画的人，跟他说你来每天画一张先知性绘画给我看，或是给神，或是给你自己。我希望你找一个方法是，比如说你觉得 QT 很能够帮助你，那你就去做 QT、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QT 的话，问你的小组长，你小组长可以给你一本。如果你想要来更直接来跟我要的话，我送你一本，好不好？没人要，你要好，真的我会送，等我去买回来。现在没有过损吗？对对对，真的真的不会送。那再来就是找到一个方法以后呢，你就要去花时间，跟你旁边说花时间。如果我们懂了很多的方法，可是我们不去操练，到最后还是一样，就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变。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要为自己的灵命，为自己的生命要更多的负责任。当然谷歌可以为你负责一些是比较大型点的，或是比较广一点的，说你或是甚至有些问题的，我都可以愿意私底下来帮助你，来帮助你的灵命成长。但是我没有办法真的每天陪你灵修，你知道吗？所以灵修属灵的操练，亲近神、等候神，或是你用 ARK， 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用什么方法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还可以介绍你更多每日灵粮、荒漠甘泉、神的恩召、神的黄昏。我读过神学院，或是我这些经历很多很多，我可以教你很多方法，但是我没有办法把主自己给你。主，你自己每天要花时间亲近主，阿们吗？你要不要？
要。
跟你旁边说我要。
要。
而且你说我全都要。
全都要。
最后我分享一个简单的，就是大家知道丹以理吗？ Daniel，
嗨，
还有大家有在读圣经哈？丹以理什么时代的人？好，大家回去读圣经。
对，巴比伦，
巴比伦，好，还有人知道，我好感动。好，我是不用讲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丹以理，只有芊芊知道。其实我想说的是，丹以理他当时在一个社会当中，就是你不讲你上网，每天要整个国家的人不准拜其他的神， 只准拜谁？我，就是只能拜这个君王，不能够拜其他神。可是但以理有一个属灵习惯是，属灵习惯，他每天在神面前三次跪着祷告、赞美。没有，就算君王禁止他这样做，他还是照做。如果你的属灵操练已经根深蒂固到一种就是这样到骨子里，像但以理这样的时候，你会被神提升到很多你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可能世上的君王会被你影响，你会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你愿意坚持在神面前这个独一无二的信仰。但很多人遇到一些生命的威胁就放弃了这个信仰，但我想说的是，让我们真正的忠于上帝。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花时间操练，你会想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我相信绝对是一个合神心意又大有能力蛮有恩高的人。阿们吗？
阿
们。可以旁边说我是蛮有恩高的。
我是蛮有恩高的。
然后再加一个可是。可是。
可是。
说完这句，我要操练。
我要操练。
阿们。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阿们。